啊，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一个礼拜呢，我们至少默学很用力的啊，把劝学品给各位报告圆满了。那么为了来检查各位是不是很用心听哦，考试一下，在这个大智度论呐、啊，卷41啊，1594页，1594页啊。倒数最后一行，啊，得四性故，名为法中自性，啊，我就来考试一下，何谓四性啊？哈哈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
一念性。
哎，一念性解。好，第二个呢？缘去。OK。第三个呢？广为人说。哈，第四个呢？错。我上礼拜呢讲四性，可是我其实只讲了三个，你们呢没有人问第四个，然后我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问你们第四个是什么，你们就讲那个错的答案，我也忍着不答。 OK， 我看这个礼拜有没有人肯去查，结果居然没有，有这些告诉我正确答案。各位有去查词典的举手。啊，谁有去查？你看吧，这个就叫考试。小心哦，我以后会安排很多的陷阱。其实这个不是要陷各位入罪，是要督促啊，请教劝各位啊，真的自己要用功啊。默学也讲过很多次哦，其实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子，你听完课啊，其实很重要就是要去抄下老师很用功的替我们查到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如果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的话呢，他也应该会报告出处嘛。啊，那我其实我的出处也很简单啦、啊、我讲了两个补充嘛，一个是起信论啦、啊、对不对，一个是天台教官嘛。那你可以在这两个地方去查，那如果你不方便查到法本，那你去查佛光词典啊，或者是任何一本实用词典啊，什么都可以齁、哦、法相词典都可以，应该都找得到这些东西的。不过看到各位没有把它抄出来啊，我还是讲了。第一个呢是一念性解，这是天台教官的说法齁、哦、一念性解。第二个呢是略解言去。第三个是广为人说。第四个是什么呢？信身观尘。信身就是身观啊，深浅的身。你的那个信心呢、啊、能够升观五蕴皆空了，那么你这个观就成就了。所以呢他就接到心经的那一句话，对不对？观自在菩萨怎么样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行深呢、啊、就是信解观尘。其实呢在佛法里面呢，你只要能够正确如理的如法的观察五蕴皆空，其实呢就无我无我所，何来一切苦厄之有嘞？所以呢一要相信，从一念信解到信生观成，能够用般若波罗蜜呢观成就五蕴皆空这一个诸法的实相，能够度一切苦厄，这个就叫做四性。你相信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一件事情呢，就叫做自信，法中自信，能够在法中得自信。如果学了半天的法，老说哎呀这个是入地菩萨要修的，那咱们修什么？还是要修这一念信嘛，对不对？信经念定慧第一个信根就是要去栽培的。那么如果信不成就，以上的善根怎么能够去栽培？所以信根是非常重要的。大乘呢首重信根，其实呢一切佛法呢应该从信根入啊，应该从信根入。所以信根怎么栽培，还是要从闻思修开始。那么闻思修，当你开始起信了以后呢，就要从戒定慧三无漏学下手。我想我们这些都耳熟能详的事情齁、哦、虽然很基本，可是真的要照做啊，真的要照做。所以我们呢佛法的大科啊不多，就是这些东西啊，那经常把这些东西的法要呢能够弄清楚。好，我记得齁、啊、今天还会留一个考试，请注意听齁、啊、答案在我的报告啊，不，问题在我的报告当中。嗯，好。那么这个礼拜我们从集善品第九跟各位报告啊，那我们进了须弗利般若以后呢，已经讲了三甲品跟劝学品。三甲品呢 有别于舍利弗波尔讲空啊，无相无作三昧，那么呢他就从三假去讲起，对不对？那事实上呢，三假就对了三三昧，一样是对的三三昧的。可是在三假品的时候呢，在文中啊，经文当中呢，广说法假跟名字假。对于受假呢，嘉祥大师的科当中有两段，可是事实上呢，墨学把它抓出一段来而已。那么另外一段呢，受假在什么地方讲呢？就在本品集散品当中会讲详细。所以这一品当中呢，墨学会引大智论龙树菩萨的解释呢，跟各位报告。因为在这个三假品跟劝学品的地方哈，乃至于习印品的地方啊，龙树菩萨就比较保留，一直到他在集散品这里的时候呢，他讲了详细啊，他讲了详细，所以也不是太难啊。像习印品他就解释的太难了。那么三假品虽然还可以读，不过我也解释的非常的用力哈。但是在本品集散品呢，因为集散是属于因缘观的出门，所以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多读一点大智的论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智论带来哈。不过我们在讲下去之前呢，先大科分一下。这个科呢是依照嘉祥大师的大品经述哈，那么在经过妙老以及法云寺的几位法师啊，他们共同判读底下，那么他们认为啊，就是根据嘉祥大师的大品述啊，他说啊，集散品啊，从这一品开始呢，是在三假跟劝学之后，用三解脱门来说般若。所以各位呢，可以先写这个大科哈，啊，就三解脱门来说般若，就是说底下呢，接着三品呢，就是来说空三啊，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跟无作解脱门。那么这一品集散品呢，就他们的判读呢，是认为要讲空解脱门啊。那么我们往后翻啊，翻到形象品，形象品在方广版本119页啊，形象品第十这一品呢，根据嘉祥大师的意见呢，是来跟我们详细用经来解释哈、啊、无相解脱门啊。各位可以把它写上去哈、啊、形象品第十就是嘉祥大师判读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呢借这部经呢来讲无相解脱门啊，这是第一次啊用整品经来解释啊。所以墨学才不是那么要去自己多胡说八道啊，因为我觉得经自己本身啊，因为它不是一部小经，是一部非常体格很完整的经哈、啊、那么它的体系既然这么完整，其实我觉得用经来解经真的没有办法如理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再借由龙树菩萨的论来解经啊。那么其实我觉得有经有论啊，再加上啊有其他的经再来跟他呼应啊，老实讲我们后人啊其实不需要再去追逐文艺啊。那么墨学啊跟我的老师啊以及像应顺导师其实都有这个意见啊，他认为学论蛮重要的。那么其实啊我认为其实纵使是不学论，如果你的文言技术够好啊，也愿意修行的话呢，也读诵得力的话，光是以经解经啊都蛮够用的。光是一部大经的前后批询，乃至呢用这部经解那部经啊，互相对读呢，都有很多的看头啊。这个是形象品这边所讲的。哦，这品很长哈、啊、那么一直翻到135页，幻学品第十一啊，幻学品第十一这一品呢，就跟我们用经呢、啊、整品经在解释无作解脱门啊，无作解脱门。因为呢一切的心行造作呢都是幻人说幻事，对不对？这个空花水月啊，都是一场梦幻泡影。所以呢在这边呢用幻学品呢来告诉我们，虽然如幻，但是你看这一品的名字取得很好，虽然如幻，要不要学？要，要以幻力除幻烦恼。无明呢是无体的，可是呢我们就必须依分位假立的种种法来分破无体的烦恼啊。就像是这个梦中啊，这个一切的问题呢也要在梦中解决，对不对？醒来你怎么去解决梦中的问题？真的梦中的问题根本带不到醒来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解决的话呢，你就 用一点善念哦，假定你的梦会继续连续剧的话，对不对？回到梦中来，把你那个魔鬼赶走嘛，对不对？魔鬼到你醒来的时候根本也没有出现啊，所以得要回到梦中去把它解决掉嘛。啊，要不然你保持醒觉不也很好吗？何必再回到梦里面去呢？如果我们发觉只要一念醒了之后，就何必再做梦？啊，了解这多此一举是没有必要的时候呢，这一念清净的之心保任得住啊，其实就是幻觉品的意思，就是无作。无作就是说你可以那样做，可以那样对治，可是呢，那个对治起来呢，也是幻人做幻事。如果你真的心在幻觉当中，真的觉得有，那你就有，把它当作有去解决嘛，对不对？不要老是觉得空，可是心里面却着一个有，对不对？那又不肯去面对，那逃个什么逃呢？那么与其去逃，不如就好好的在梦中呢，把这些幻事呢除了幻法，心中得个清净，倒也心安。如果呢明明白白摆在那个地方，心担着，你何不去好好对治？如果你真的看透了，你立根，你能够完全解脱，自幻即离，离幻即觉，那么你就常住觉性，何劳做造作？所以这一品就是这样嘛，这么样说的。所以这三品呢，用极善说空，对不对？用一切我们可以看到因缘的表象呢来说无相，那么用幻学来说无作。我觉得这样的判呢，有它很高妙的地方哈。那么龙树菩萨也其实相当同意这样子的意见了，其实不能说同意啊。如果他再来的话呢，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论啊就是这样判啊，就是这样判，何以见得？他不但这样判呢、啊，连那个科啊的名字他都已经取好了，其他几品呢、啊，其他几卷呢、啊，很少看到龙树菩萨啊为那个品名哈、啊、大科啊下名字的。可是呢，这一卷呢、啊，他的论当中呢，为这一品经呢、啊。取了很多分科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回到103页来看集善品啊，我们把大科先分一下啊。我今天也很乖哦，我用了新的本子了齁、哦、跟各位一样啊，请来空白的哦，完全都是空白的。那么很努力的这个读了啊，这个礼拜也重新科了集善品，但是还没有做完，但是就跟各位来一起做齁 啊我跟各位一起做的、啊。那么拿到这本书的之后呢，我跟各位再报告一次我怎么读啊。那么拿到以后呢，你就按照大智多论卷四十二号方管啊，这个版本的1597页，对不对？那这段文呢就是经嘛啊，开始，那么你就要标一了啊，就是要标号，因为用标号呢以后讲很简单，因为那经是一大段，对不对？除非你会取名字。那么等你以后往下看就知道这段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现在先不公布哈，我们就留着龙树菩萨来公布。所以这段评呢，我一看到就写一嘛，然后对照经来看呢，经在方广版本103页哈，第三行是不是也是耳时慧命，对不对？从这边也是标一嘛，所以我的方法呢，各位可以用你的方法哈，我就用荧光笔啊或者铅笔啊上画上花弧，然后引号呢一直到什么地方去呢？哦，这一品很长哈、哦，这一段很长，一直到这个自论1600页16洞洞页啊，一直到1600页第三行这个地方呢，是名字不注意不注，于是对到方广版本呢是到第几页嘞？啊？一二三四五。是以是故，以是故，是名字不注意不注倒数第三个字为止，对不对？这里呢就画一个下引号或者下括弧，这一段文呢就算到这边呢告一个段落啊，段落。那么于是呢论就解释前面哈，我原则上就不标了。可是呢各位看一下论，因为呢我们还是习惯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看看呢这一段论有没有取名字，可是发觉呢没有哈。你看1600页第四行这个地方呢，他说问曰：先品中已说，不见菩萨菩萨智波罗波罗蜜一切诸法不内不外不中间等，各位很熟吧？请问各位能不能很快找到这一段经文出自于方广版本的第几页？我们读过的、啊、而且还读过不久啊，第几页？要预习就要这样预习啦，啊、哦，第几页呢？在81页啊，三甲品， 原则上啊，他没有一个一个字一个照录哈、啊。不过意思就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啊。世尊，我等不见是法明菩萨、云何教菩萨、波罗波罗蜜呢？佛告须菩提，波罗波罗蜜一旦有名字，名为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啊，菩萨菩萨字一旦有名字，是不是从这边开始？啊，菩萨菩萨字一旦有名字，是名字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是不是就这句？啊，这一集呢已经讲过了。可是呢？这里说仙品中已说，指的当然不是方广经的页数，对不对？它一定要指的是什么？三甲品里面，在自论里面它已经说过了。所以呢，各位自己回家当功课好不好？你自己去对读一下自论的这一段，是在自论的第几卷啊？我们只对到经这边来看。可是呢，这边呢它没有讲啊。那么第二个呢，他就答曰有四种爱呢、啊、除了欲爱之外很粗浅之外，这边要谈法爱很难除，所以特别要去讲啊。然后呢要区别不觉不得跟不见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读。于是呢我们继续翻，往后头翻，这段 论也特别长。到了1605页呢，开龙树菩萨的第二科。第二科呢是从世尊诸法因缘和合假名施设，从这边开始，对不对？这边呢一直到了1606页啊，倒数第四行这边为止。诶啊 ,1605, 16, 啊你是 1606 啊 ?1607 啊，1606自论啊，我说自论。自论啊，是不是叫 1606?对嘛哈，1606倒数第三行这边为止，对不对？那这边呢是说，当知是菩萨必住阿毗跋致性中，住不住法故。所以呢，这个在哪里呢？在方广版本107页倒数第四行，对不对？啊，必住阿毗跋致性中，住不住法故，夸胡，对不对？所以这边的引号。于是呢，这里就有两段了。于是呢，两段结束之后呢，在这一段的解释啊，龙树菩萨就取名字了。啊，你看倒数。1606页倒数第三行这边，他说誓曰：上来非住非不住门。所谓上来呢，就是这一段的上一段啊，这一段的上一段，来者就是前面这紧接的这一段，对不对？然后呢上面那一段，就是这一段的上面那一段，也就是说刚才的第一颗，对不对？刚才第一颗呢叫什么名字呢？于是我们翻回1597页，1597页呢，从尔时慧命须菩提薄佛言这边开始呢，各位就可以写上龙树菩萨的意见呢，叫做非住非不住门。那么这一品当中呢，是干嘛呢？破菩萨名字及诸法。所以呢，这段文是大意，就是他的大意。所以呢，我习惯呢把科名写上去，然后呢把他的大意也写上去。那么以后呢，你读到1597页这段文还没有往下读之前，你就先预习一下，对不对？龙树菩萨呢称为非住非不住门，他的大意呢就是要在这一段文破菩萨的名字跟诸法空啊，自空跟法空，就是名字空跟法空。那么名字跟法空依三甲来说的话呢，少了什么？少了受甲，对不对？有了名字甲，有了法甲，就是没有受甲。所以他怎么破？就是用受念处空来破名字空跟法空。好，我们往下后文读就知道了。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一直到阿毗跋致性中住不住法故这一段呢，他说啊，今以一门破菩萨名字，无法可说为菩萨，对不对？那么这个嘉祥大师呢，大概他也读过自论哈、哦，于是呢他就说啊，这段文呢、啊，可能他要给他取个名字的话呢，他就把它说为啊不可说门。为什么说不可说门呢？其实呢，墨学比较喜欢用原文，因为原文里面呢他说啊，今以一门破菩萨名字，无法可说，所以呢我会写这四个字。如果要我来取名字的话呢，我会取这个无法可说门。啊，无法可说门，用这一个名字呢来说，就是在讲菩萨名字呢，就是其实呢，它只不过是非住非不住门的第二个，啊，那么前面呢是破名字跟诸法，这边呢说无法可说，其实无法那个法是无有定法，啊，就是名字呢跟法它的自性不决定，也就是用自性空观察一切法毕竟空的意思。啊，我们习近平以前读过的哈，各位如果听到我现在讲如出 如果好像听到天书一般的话呢，表示各位没有复习哈。怎么从自性空关闭进空哈？这都是之前吉音频讲过的。好，这就是这一段的大意啊，无有定法可说啊，就是说呢，名字空跟法空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自性不可得啊。为什么知道自性不可得呢？其实无有决定自性可得，不是没有自性，是不能够说一个独立长存的决定自性。那么所有的自性呢，都是借由名字、借由法、借由受者这样子三位分位假立的啊，三者呢，三个法呢，去分位假立的，这是三假品的本意啊、哦，三假品的本意。所以在这边就复习了，于是他把无有定法可说的受念假呢拿出来，就破了名字跟法两门空。那这三者从假变成空，就叫做空三昧。那么如果能够入涅槃，就叫做空解脱门。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大意哈、哦，分科从这里可以看出个大概哦。那么于是我们翻到1609页，1609页这边第二行呢，经文又开始了。这是第几段啦、啊？各位要随着标哈、哦，刚才第二段我没有教各位标哈、哦，那段文是二啊、哦，这段文是第三啊、哦。其实如果正确的标呢，应该是1:1, 1:2，对不对？这里应该标二才对啦。不过没有关系哈、哦，各位就凭着开就好了。这里呢，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于是呢，就对到方广本本107页是倒数第四行开始，对不对？是不是这里？所以这里呢，画个上引号，然后呢，往下看，像自论的文呢，到哪里呢？到1610页呢，最后两行这个地方呢，他说呢，不应六波罗蜜中住，所以到哪里呢？109页倒数第三行，就是我们今天所送的位置，对不对？到这边呢，它是一个段落。嘿，这个段落呢，它又取名字了。他说呢，上须菩提以谦让门说般若。哎，又来了。所以呢，以上的两门，哪两门？非住非不住门，跟刚才我们所谓的不可说门，或者是叫无法可说门，对不对？用这两门合称为什么门？谦让门。为什么叫做谦让门？请各位再翻回来。翻回到自论的1597页，请看到1597页，我们看看须菩提讲这段话哈。尔时慧明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我不觉不得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为谁说般若波罗蜜？世尊，我不得一切法极善，若我为菩萨作自言菩萨，或当有悔。”有没有看到有悔？哎，就是说啊，他如果真把菩萨当作有，也真的以为有我可以说，也真的以为我能说般若波罗蜜，如果这三者不空的话呢，我就不叫须菩提了，对不对？因为须菩提呢，佛说他是一个要阿难诺行者啊。如果他有法可说，有我能说，对不对？还有能说的法，那这三个不空，怎么能够说他这个是修这个无增三昧的呢？那么他这里啊，龙树菩萨就说了，在这段话里面呢，龙树菩萨就说了，嘿，须菩提会去思维，如果我真的这样说的话呢，可是会犯了妄语罪的啊，哪里供哦，他默学已经犯了无间大业了，把经当作有法可说，说的还这样子乱七八糟哈、啊、这个就是有悔门啊，像我就会写有悔啊，但是龙树菩萨既然写谦让门，我觉得也蛮好，他就是在谦让。虽然他说不应该说，可是他有没有说？实际上说他不应说而说嘛，对不对？不应说而说，由此可以知道无增三昧是为了要不恼触众生，但是以慈悲力故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味道啊。这是谦让门说的。那么我上回讲到那个易经啊，第六爻哈、啊，第六爻乾卦第六爻叫做亢龙有悔，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已经被顶到天了，对不对？不得不在最后背责任，要去做最后的决定。所有居高位的人，虽然能够享受名利，但是他心中就会有一种孤独感，那种孤独感就叫做有悔。所以那种有悔的心情呢，是很好玩的。因为呢，我已经没有人可以赖的，对不对？再怎么赖，也只好赖后面三尊嘛。你要挂号哈。我哪错齁，请打雷，对不对？ 只有这样子啦。那没有人教你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自己负责任嘛，对不对？当你自己必须要自己负责任，没有人替你背的时候呢，这个共业啊，没有人愿意替你一起背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请问我自信可不可得？我自相空还是不空？最好观空比较好，空啊，没有受者，没有作者。这样子呢，你自己啊，只要用恭敬心修法，那么不成大碍，对不对？反而可以修得自在。可是呢，如果因为这个自在而得了正常慢，反而又落了无间业的因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啊，由此呢，须菩提替我们表演以及示范非常重要的关键。游回者莫学称之为叫做恭敬三宝。因为呢，释迦牟尼佛坐在他后面，他不说，为什么他叫我说？可是他也没有耍赖不说，对不对？他还是很负责任的用功去思维这件事情，以及观察法位因缘是不是具足，以及呢，在龙树菩萨里面常常说他自说因缘什么什么，有没有？他还是说，我去思考什么什么什么。就像现在，我也跟各位学长报告什么呢？报告我怎么读。我没有报告我读的后的心得，我在跟各位报告我怎么读这件事情。我在讲我怎么读，就是自说因缘。因为我只要把我读的方法跟各位讲，那我就不用替各位负责任。你们呢认为我的方法可以用，那姑且采用，对不对？那么用了之后呢，我也没说一个字啊，阿尼啊，我们就可以下课，好不好？我报告完，科分完，这完全是别人的东西哈，那由别人负责任。我不用负责任，这样子蛮轻松的啊。其实讲经这样讲也蛮好的，我只要用功啊，提早做点功课，其实这样也很好。可是呢，不过也有点不太负责任哦，也不太负责任。我还是会用功的，跟各位来报告。所以到这边呢是谦让门，是不是啊？好，翻回到1611页，在1611页最后一行，他说啊，上须菩提以谦让门说般若，虽言不说，而十位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说？他不是用语言说，他用因缘来说，对不对？他借着谦让的因缘，告诉与会所有的大众说，这一件事情实在没有菩萨，没有菩萨智，也没有般若波罗蜜，乃至于没有能说法的须菩提，对不对？如果连佛都不可得，哪有我能说法呢？所以这里呢，他就用这样子的因缘呢来说般若波罗蜜。所以呢，般若波罗蜜其实只是因缘，所以一切事我们要观察它的因缘善巧。如果不从因缘下手，我们心不生感恩，因为我们只在果上就承担了，对不对？今天有这个法本，今天有这些冷气，今天有这些道场，今天有这么多的大众一起来修学，本来的嘛，我福报好嘛。如果你就认为这个是应该的，对不对？那还学什么三，学什么佛，就没什么佛好学了。你这应该你自己回家慢慢修嘛，对不对？不需要一起来这边读得很辛苦了。所以呢，因缘永远都是比所谓的果哈，果报上的有所得无所得这件的辩论呢来得好很多。像刚刚呢，在这个三楼啊，我在预习今天要讲的内容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师兄来跟我讨论发菩提心重要呢，还是念佛可以往生啊？他讲了半天呢，我就问他说，那么请问这个学长，您是怎么界定发菩提心啊？您是怎么界定念佛这件事情？结果他也知道我问的东西很难回答，对不对？不过我看他的意思呢，是想标榜说发菩提心呢，比单纯的持名念佛来的重要。可是我就说了，你会去很恭敬的去用一声佛号念佛，那那念心不是菩提心是什么？如果不用菩提心怎么念佛啊？难不成我念佛跟念一二三是一样吗？我觉得不同哎。所以呢，发菩提心到底跟念佛是一还是异？我觉得这一点事情是应该搞清楚的，不要去在这两个地方有所抉择。老实讲，我们为佛所说的法有所抉择，其实是不恭敬的事情，其实不恭敬的事情。我们有勉强抉择，只是因为我们相应不相应，对不对？现在呢，一下子我也讲不出来到底怎么样发菩提心，我也不确定到底我发了菩提心没。但是呢，我是很用心的，乃至于我愿意进行受献生命，对不对？我想成佛，那这个心到底是不是叫做菩提心呢？那么留着 留着阿弥陀佛来看嘛，对不对？他愿意来接，我也去得了，那表示我是发了嘛，对不对？那没有发，我念死也是不能去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都以结果来论断，何必在因地上就法门来争执呢？我每次只要看到这些法门上的争执呢，我就觉得累。但是呢，虽然累了，还是要听他说完，听他说完。那么我就准备说我要上来了，就跟他说我们可能在这边继续讨论下去会比较吵，这些就是因缘事啊。我也没有讲什么事情的对错，就是把我的经验再跟各位报告一遍，各位把它当作是好像你们碰过的一件事情。如果换作你们，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会怎么回答呢？你们的观念是什么呢？你们回来之后呢，心里会不会很鬱准呢？啊，还是会很欢喜呢？还是会很我慢呢？还是会产生什么知见呢？那么只要把因缘事呢从头思维过几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抉择，不过这些抉择都还是离不开我所。所以我觉得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说之见，说因缘好一点，对不对？说之见呢总是掌握我所，自说因缘大家就在那个事情上互相讨论嘛，对不对？互相讨论嘛，这样的讨论呢主要是要让自己在修正上确实相应到我所，绝对不是在名义上在法门上争高低而已。这些高低呢事实上啊真的是属人财宝，对不对？你是多一块少一块，那么账弄不平，那是世间法的问题，出世间法绝对没有多少大小的问题。好，我觉得还是说杂话了。那么到了1611页第一行，他说啊，金就是这一品了，对不对？这一段科啦，这一科呢是什么门呢？金须菩提以不住门。所以呢各位请再翻过来哈，1609页的金上面呢写三个字，就叫做不住门。所以现在我们有几门呢？我们翻回到1597页哈，应该回去这边写上一个谦让门，对不对？谦让门是第一大科。那这一科底下呢分两科啊，他的第一个小科呢是非住非不住门，对不对？这段文底下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跳过来呢到这个1605页倒数第四行，这段经呢就第二段经呢叫做无不可说门，或者是无法可说门，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谦让门的第二段，谦让门第二段啊。所以我难得龙树菩萨齁、哦、这么慈悲齁、哦、在这个地方啊给大家一个脉络啊，脉络。所以墨学一直跟各位讲啊，你每一段经还不要去读文义之前呢、啊、先读一下每一段论，龙树菩萨用什么问答，因为那个问答通常都是总标这一段经的大意啊，很简单的，我们就直接用龙树菩萨的意见嘛，对不对？把它取出来，何必自己再瞎蒙瞎混呢？啊，所以这段文就说了，是吧？直接为菩萨说了。所以前面呢谦让他自己表现出，既然我不住法，那就可以住波罗波罗蜜，对不对？我们在前面不是就讲了吗？以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吗？对不对？一不取故，你只要不取不着，不做因缘，那么你就可以啊，直心为菩萨说波罗波罗蜜。这里的直呢，是直心，直心是直直之心，是无我所的心，称之为直。啊，他就自己入深的空三昧来观察三轮体空，他自己心住毕竟空，外用无所得空啊，依慈悲，依佛的慈悲力本愿力故，既然佛交代他要说，他还是勉为其难的说，这个叫做直心。这个直心呢是无我所的心，直接呢就这样子啊，很坦白的呢就跟菩萨摩诃萨呢报告他的心得。所以底下呢就有好多好多的名字，我们以后读到再来看。好，继续往后头看啊，请各位看到1612页，这是第几段经呢？第四段经，对不对？这段经呢它的文是怎么说的呢？它文说啊，这个文字中啊，各种文字中啊不应住，是不是？所以呢如果墨学要给他取名字，因为那个龙树菩萨又没有取名字了，如果非要取一个名字不可的话呢，应该叫做蚊子不可住门，不应住门，对吧？蚊子不应住门就姑且这样写了齁。那么各位呢最好把这段文文字中不应住，就是这个意思，欲行波罗波罗蜜，文字中不应住。 啊，它的大意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段话就是这一段经的大意啊。那它的解释呢也很简单啊，它解释也非常非常简单。好，我们呢这也标号，那方广本本就是1019页的倒数第三行，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110页的第四行，有没有？是不是这里 ？OK， 所以呢，他从文字中不住呢，一直到文殊陀罗尼跟神通意啊也不住啊，所以在1613页倒数第四行这边他有说了啊，文殊陀罗尼以及呢神通意呢先已说，那这两件事情呢必经空故，菩萨不于中住啊，菩萨不于中住，他不解名字呢，我觉得其实呢他是在补充什么？补充不住门。因为前面是不是叫不住门，所以这是一个小科，这个小科应该 under 应该摆在刚才不住门的下面，是来解释前面的一切法不住的意思啊，特别指出了文字不住，不知文字不住，文字陀罗尼也不住，神通意也不住啊，这些呢都毕竟不住。那么接下来呢1613页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四行啊，第三行这边复次师尊，这边是第几段经呢？第五段经了哈，它到哪里呢？哦，这段好长，到1616页最后一行，是名垢相，是相若受若修可得萨婆若者。所以呢对到方广本本是第几页呢？113页最后一行，对不对？好，是名垢相，是相若受若修可得萨婆若者。这个是哈，这个是谁的意见呢？这是印顺导师啊标斗过后的意见啊，所以我们往后看哈，往前看，上十二字应移在下段经文第一行首。来，我们数十二是到哪里？是名垢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对不对？是不是四相若受若修可得萨婆若者？好，从这里切下来，切到哪里呢？切到1619页，这是先尼犯智这一段，有没有？然后呢把这一段移到这边去，可是墨学的意见是这样，我还是赞成摆在这里啊，不过这个纯粹参考哈。为什么我认为摆在这里？因为下面一段呢，这个嘉祥大师啊把它判为叫做举小说大，就是呢举小乘啊，这个大毗婆萨论里面的故事哈，一段公案呢故事呢来解释，在小乘中呢已经有讲我空跟法空了，对不对？那么何妨我们在大乘学般若的时候呢还不了解我空法空，二空一样重要，二乘人已经在说了，所以呢我们大乘啊老是看不起二乘人了，那是因为啊真的杂含经呢我们没有好好读，大毗婆萨论呢乃至于俱舍论没有好好读，我去读鸠摩罗什法师的道安法师的传呢，嘉祥大师的传呢，他们都在讲一件事情呢，很好玩哦，翻译这部经呢、哦、跟这部论的这个译者啊，鸠摩罗什法师哈、哦，当时他在弘扬这部经的时候呢，却叫他的四大弟子之一叫做僧瑞法师，叫他弘扬什么呢？叫他弘扬诚实论，成功的成，实在的实，诚实论当初呢被很多中原的佛教弟子呢称为叫做大乘的一宗，当时呢把俱舍论跟诚实论分别呢说相，说相的有啊，说体的空，这两部呢跟大乘后来的大乘八宗呢合为十宗，合为十宗。可是后来经过判教以后呢，才把诚实论跟俱舍论的两论判为叫做二乘，就是南传里面的小乘的法。可是公案在这个地方，鸠摩罗什法师呢明明白白有讲哦，他翻译了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呢却叫他很好的一个弟子呢解空蛮好的，那解空第一的当然要首推僧肇法师，对不对？可是呢他让僧肇法师好好的发挥，但是因为他太短命了啊，所以呢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去到处弘法，于是呢他就委托给谁？委托给僧瑞法师，叫他弘扬什么？诚实论。这件事情呢非常好玩，而且呢他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弟子叫道生法师， 他嘱咐道宗法师弘扬哪一部经呢？《涅槃经》，好玩吧？我觉得这个背后呢都有公案的，你知道吗？一个讲空的大德哦，啊，翻译般若经的大德哦，他却没有开始叫他的弟子们呢好好的讲这部经跟这部论哦，因为呢他为他们这样的说明，可是却要他们弘扬什么诚实论，却要他们弘扬呢涅槃经。乃至于到了嘉祥大师的时代呢，嘉祥大师呢到了晚年呢却去学什么经？法华经。这个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吗？所以呢大乘三系之间呢，我觉得彼此的关系呢，哎，互相依存，我觉得这个历史啊要还他个公道。我们现在呢还为这个三系哦变来变去哦，实在冤枉先人，实在冤枉先人，乃至于呢会错解了二乘人的论点，这一点呢都有很多误会。这误会都怎么来？有点口过，我是觉得哦真的是很多分别相上来的，把名言上呢去强说分别。所以啊刚才在楼下那个师兄就讲了一句话，说啊这个你们净土宗，我说什么叫做净土宗，你界定一下吧。我说我也不认为我是净土宗啊。他就问我说，那你是哪一宗啊？唯识吗？我说唯识有宗吗？我也看不到唯识有宗啊。那你是这个般若性空的咯？我说我也看不到般若有宗啊。那你是如来藏的吗？我也看不到如来。我在学谁你知道吗？我在学须菩提啊，阿弥陀佛，这个是个 copycat。 不过我真的是觉得啊，对名词那些宗票宗派的一种种种解释啊，实在有点无聊。那框着说啊你是唯识宗，于是你的说法必须完全符合唯识的。那什么叫唯识的说法？唯识的说法难道不是佛的意思吗？如果你说不到佛的意思上去，你顾虑宗派的名言，那名言是空嘛，对不对？名言是无中生有的嘛，是我们心所造作的嘛。那既然造作是有为，有为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空。那这样观察下来，光是用阿含的意，他对阿含也蛮熟。那你为什么不从阿含来观察这些法空呢？这应该好好的去思维。有了这个思维之后呢，你何必去写文章讲这一切东西的差别相呢？哦，我们不是要强做融合的说法，因为没有融合的必要。你相应哪个法门，你就自己一门深入嘛。深入了开根本质，你去读通别的经典也不相违背嘛。这边呢也就讲得很清楚啦，你这样子去学，学到这里为止呢，总会有断点。那个断点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到底应该分前面还是分后面。那么我也同意应顺导师的意见，他说啊是名构相，老师讲的时候是一个结论，对不对？这个结论之后呢，是相若受若修可得萨婆若者，就有点怪啊，是有点怪。于是呢应顺老师才会认为把它判到后面去是对的。为什么判到后面去是对呢？各位去看心理范志那段文就知道了。那么请各位呢看到1620页这段心理范志的经呢的最后一句话，是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色不受，有没有看到不受啊？乃至十八不共法不受。你看啊，十八不共法已经是佛的不共之法，对不对？佛能够成为佛，就有他不共于二乘乃至于三乘人的智慧。那么能够叫做佛，是因为他是叫一切种智人，对不对？他证得一切种智，证入一切种智之后呢，波罗波罗蜜呢就变成萨婆若，因为萨婆若是果的名字，在因地呢叫做波罗波罗蜜啊。前文我们曾经有读过，对不对？所以呢翻回来，为什么应顺老师说啊是相，这个相呢就是指那个构相，就是前面最后的结论的构象。这个象呢，如果我们有受，乃至于有修，乃至于有德，请把这三个字画起来。有受有修，因为如果有受就有修嘛，对不对？你可以受持，受持不是为了修行吗？修行是不是为了得果？是不是这样子？受者过去心事也，修者现在心事也，得者未来心事也，是不是也是三世心？如果三世心是用沙婆热是可以证入沙婆罗的话，那沙婆罗就是有为咯。那么请问佛什么时候证入沙婆罗？如果佛还没有证得沙婆罗，那么他就不是佛，对不对？他就称为菩萨啊。那么他有沙婆罗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佛啦。请问什么叫做佛得沙婆罗？ 如果菩萨得萨摩若，他是得还是未得？如果他未得，他还是叫菩萨；如果他得，他已经叫做佛，也没有叫做菩萨得萨摩若。所以你说菩萨得也不对，你说佛得也不对，那问题是谁得？没有人得啊，最后只能归给没有人得啊。既然没有人可以得，那也没有可以得的萨摩若嘛，对不对？能得的无，所得的也无，得的法怎么会有呢？所以当然也无嘛。所以这也符合三假故三空嘛。所以既然三假三空，一切法不可得，不就成立了吗？那这个当然是辩证之说了。不过呢，要把它放在这里当然很好，把它放在下文也可以。其实文不能断的，这一段文其实就是桥接释明构相，乃至于先尼构先尼犯智到后面这段文。所以我是觉得啊，判前判后啊，其实有一点妨碍，但是无所谓啊。各位两边可以参考哈，两边可以参考。那这段文呢，啊，我们翻回到1613页啊，1613页。所以这段文呢，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这一段哈，到这里就是结说啊，就是结论了。所以到了1617页这边呢，看四曰怎么说。好，四曰无常苦空无我等哈，就是三法印哈，三法印四圣地呢，即如法性实际陀罗尼三昧门先已说，请各位自己去查在什么地方说。问曰：垢法中不应住，以罪故；善无记法中何故不应住？所以这边呢，就是要辨别圣凡不二。凡夫在染污秽，固然不能够住一切的三法印以及四圣地行，对不对？乃至于不能够证入如法性实际，乃至于不可得陀罗尼跟三昧门。那么请问圣人能得吗？圣人能证吗？圣人能修吗？圣人能受吗？如果他有这一些能受能修能得的相，那么就不叫做毕竟空嘛，对不对？就不叫毕竟空。所以如果真的佛是证入的毕竟空，那么就不应当有受有修有得。所以从这段文呢，其实就在讲这个意思。所以呢，要证入无受无修无得萨婆若，就应当要去了解这一切圣凡的差别相都是垢相。各位了解吗？可是呢，到了无所得以后呢，圣凡不二一切的相就变成是什么？清净相。所以前面呢安立法相说圣凡差别皆是垢相，后面呢圣凡不二一切圣凡不二相皆是如法性实际，又变成是什么？清净相。所以呢不垢亦不净，就完成了空三昧的大意啊。由空三昧呢，我们证入空解脱门啊。这段文就有这个意思。那么讲了法以后呢，他就必须要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例子在什么地方讲呢？他就举了先尼犯智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啊也很有意思哦，各位值得读啊。在1619页这个地方，那么嘉祥大师呢就讲了，他的名字呢可以来取叫做举小说大。不过这名字左处处一看搞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啊，举小乘的论点里面的故事来说啊，大乘的行者也应当要修空无相无作。因为当时呢，这个空无相无作呢，在小乘的论点讲了很多，非常非常多，很多的大乘行者呢都觉得说，哎呀，我不屑修空无相无作三昧，乃至于不屑修三细道品。他认为这些法都是二乘的小乘的法，我才没厌欧呢啊。昨天呢，那个上个礼拜跟我问问题的那个师姐又来问了，我问他说你修不修四念住，他说小乘的法我不修。我又好好的想了一下，为什么不修呢？有什么不好呢？你有没有念过智者大师所写的四念住呢？啊，你有没有读过瑜伽师地论的四念住呢？乃至于刚才在三楼那位师兄也问我，大智度论里面有没有讲三细大品？我说有。他问我说讲的多不多？我说跟谁比？如果你要跟大毗婆沙论、跟俱舍论比、跟杂阿含比，恐怕不多。 不过呢，我们经常讲哦，这比较卡臭不为哦。台湾话有个俚语啊，阿母一家，幸贵多棍一本机，听有无？哎，您即马较现代迄、那个台湾人可能听无哈。多棍啊呢，意思就是那个蚯蚓啊，蚯蚓啊，你纵使把它弄了一本机哈、哦。阿母那几家就是鸭母啊，鸭哈翻鸭哈，只要一只来啊，全吃光光，对不对？估不得不告诉我，所以问你怎么可以以多少来论呢？我不是说大乘的法就比较高明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二乘的法很详细，他也非常慈悲，你知道吗？我常常也埋怨龙树菩萨哈。我说你的自论呢写的有点太难了一点，自论还可以读，还有众论实在有够派堂，对不对？众论一根派堂啊，这个月成论师啊又写个入众论，货马金派堂，对不对？好、哦、东破西破，破的好像一法不立，阿姨离宫下面，好、哦、金家派堂，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学空要很立根学啊，所以呢，倒是回去啊看这个南传的论点呢、啊，我觉得蛮可爱。因为呢讲得很详细，讲得很详细，所以我是觉得啊，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很老实的哈，很老实的啊？我昨天还在读《维摩诘经》呢，《维摩诘经》呢里面有一段话哈，很重要，在卷三哈，各位去查。他说呢，我们学法不得与声闻法相违背，这句话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版本不太一样，我没办法跟各位报告第几页，因为我不是读大正藏。就是在《维摩诘经》卷第三，《维摩诘经》是破小说大的，对不对？探这个探大包圆嘛，不是吗？然后呢，劝小回向，它是方等里面很重要的一部经哦。它照理说应该说大乘最好，对不对？可是里面卷三明明白白一句话哦，他说呢，我们大乘所学的法不得与声闻法相违背，这点很重要的。所以绝对不要在藏通别圆的阴影底下哈，说、哦、我藏教的法不学，通教不过是摩诃眼的出门，每个人我只要学涅槃经就好了。因为呢，当时在北魏一直到隋唐前期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哈都喜欢涅槃经，到了智者大师出来以后呢，又开始喜欢法华经，对不对？当时呢，陈时中就把涅槃经呢判为最高的圆教。连法华经都低他一阶，啊，叫做大乘别教，哈，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比高，你知道吗？比高。那么到了智德大师出来之后呢，他还是尊重涅槃经，他把法华经跟涅槃经呢排在原教的地方，啊，一起共列，啊，一起共列。不过他还是尊重当时的气氛，啊，他还是把涅槃宗啊讲的、啊、追说追明，还是把它讲的稍微高一点点。不过那个高低啊不得论，高低不得论，他们有正量的大德随他们安立，他们那样安立呢，其实重要的目的是抉择到次第，抉择到次第，不是在分别法的高下。好，到这边呢，我们说又说远了。所以这边迦那大师所谓的举小说大，是举小乘的论点里面的故事，说暹粒梵志是一个修声闻法的人，他都这么用功在观察我空法空了，我们是大乘的人，学般若经怎么能够不学呢？所以这边又在显出劝学品的意思。你从四念住乃至于到佛的十八部供法，一切法都要怎么样？都要骗学。你不骗学就没有方便力，你不以方便力，那么你想修禅，你要入禅，你要出禅，你要舍禅，你入住出呢都不以方便力故，就怎么样？你根本就得了菩萨顶堕，对不对？劝学品就讲了非常的清楚啊。为什么？因为老实讲，得禅定很简单，我昨天也讲过了，得禅定真的很简单，有禅定之后呢再学神通很容易。可是问题是你得神通干嘛？对不对？就在天上飞来飞去。我在灵鹫山上啊，有一天啊，就上回啊上山的时候啊，跟那个林谷方教授啊，这个新大法师啊，还有很多法师啊，还有那个 佛光山大学的很多的这个艺术研究所的学长啊，那边一起讨论，就那天很好玩的，那天不知道什么因缘啊，对林谷芳教授的意见，他说啊，他说那个新大法师啊，还没出家前呢，曾经播过点亮，演过电影，还要演那个什么，扁狼灰好像白兰花之类的，我忘了，他当临时演员里面往演一个武生的角色啊。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武功啊，他也很希望去找一个法师剃度出家，会飞的，会飞来飞去的。他那个时候也练铁砂掌啊，什么东西的啊。各位去读他的传记就很好玩。我就说啊，那林谷芳教授也说，我也练过铁砂掌。我的年纪比他们都小一点，我就说，虽然我没有练过铁砂掌，因为我手较油。觉得铁砂掌那磨嘞吼，辛苦挺，因为他拿那个石头啊、铁砂在那磨吼，我觉得很辛苦。我那个时候呢，比较喜欢小李飞刀，那时候我就拿一把飞刀，每天就在那射家里的门呐、啊，那个门呐、啊，我们家里的门通通被我射了一坑一凹的，一坑一凹的。然后呢，也曾经离家出走啊，就跑到那个松山啊，那个当时吴兴街那里啊，没有那么多的房子，到那个山上去啊，找很多的石洞。那边有很多石洞，各位知道吧？去那里找看了里面有没有住仙人呢？哎呀，这种啊糗事哦，我们那个时候啊一堆人做的。哎呀，那个时候讲起来，他说你说我说，哎呀，就那些比较年轻的那个艺术大学的那个学生，就条文进了三个老回啊，底下讲高债高书啊，结果从啊这个也能学仙。印顺导师当时也不是学仙的吗？啊，他为了要学仙，所以才去求法哦。所以啊，会喜欢佛法，大概都跟道啊、仙啊、武功啊，都有一点关系的。没有一点仙道的向往，实在老实讲，我觉得很难哈、哦，接触佛教呵呵。佛教这么难的东西，实在很难。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好玩，真的就是这样的因缘呢、啊，让我们呢亲近佛法。不过呢，进了佛法以后呢，也不是说那个东西就不重要了哈。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很愿意也能够飞来飞去。不过问题是啊，飞来飞去干嘛呢？这个目的要很重要啊。对，得神通不是目的啊，神通要拿来干嘛才比较重要？我发觉啊，教化娑婆世界难以驯服啊，刚强难化的众生啊，真的没有一点神通啊，性子还耐不住，真的还耐不住。真的，经过几次啊，这些学长的考试以后，我忽然觉得。可能要求点神通，对不对？哪天我这样子一表也能够来点火的话，哈，我想各位会比较容易相信我有神通，我有点本事。不过这样干什么呢？对不对？啊，学法干嘛让我的手着火干什么？所以那个当时我们就讲到那个，当时啊，佛图澄啊，为了要传法的时候啊，他就在大众面前呢、啊、切腹，对不对？把那个肠子啊、心、肝、脾、肺、肾都拿出来洗一洗，对不对？当时那个时候啊，大概不这样表演一下也很难传佛法。各位有去印度都知道，嚯、哦，你看印度哈、哦，河边呐、啊，恒河旁边呐、啊，一堆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对不对？额头抹灰啊，然后呢单脚立啊，头发留得好长啊，细盖马西。你对那些谈魔说怪的人，你不现点神通也很难教化他们，不是吗？所以呢，你说神通是目的还是手段？佛法把它当作手段，可是呢，外道却把它当作目的。我觉得这一点在修学上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呢，虽然我们愿意去学，但是知道用心是什么。所以我昨天还讲过了，这些法应该要学，但是要善用其心。你学错了，这个心用错了以后呢，你就要应当再去回答，在二乘的时代，二乘声闻法的时代。都姑且不一切法不受了，对不对？你看那个什么长爪范氏在佛面前辩论的时候，他不是也讲一切法不受吗？声闻法的人是很亲近的，老实讲，他们非常亲近，他们修的我空观非常的彻底，他们修到什么地步？修到一切法不受。可是问题是，这个法执还在，差别只在这里。可是如果他们愿意回心的话，这一念法执要断，比我们简单多了。比我们简单多了，大乘的法爱严重啊！看看现在我们为什么修行不得力，就是法爱太重，菩萨的法爱太重。这个法爱维系难知，普利丘诶，美术家台大哈，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哈， 都拿原文书哈，阿内，那阿内觉得台大学生的话呢，骗笑耶，戏给嘛台大学生，对不对？你去敦煌啊，随便买一部英文的书，跨无跨我不要紧，对不对？书店也有很多书签啊，对不对？你起来大大呀，对不对？然后提手拖刷魂啊，哇哦哦啊，对不对？啊，那边请问阿内。